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alaikum. Allahumma salli ala sayyidina Muhammad wa ali Muhammad sallallahu alaihi wa sallam. 就是按达斯塔利们的要求呢，就是把这个密封毡，就是两汉鲁这一章的话呢，给讲解一下。又在苏菲的教门里边呢，有那么一句话，就谁真正的懂得了密封毡呢，谁就懂得了苏菲了。那么到底密封毡的话呢？ 他是讲了什么东西？阿拉伯人民的圣主就是们的，就是我们叫海米。就他的第一节呢，是说真主的命令口唤到来了。既然如此呢，你们就不要要求立即实现它。你们占他清净吧，啊！他从他们的举办上清高，这是真主所应许给你们的。 就他的第一节，那么这一节里边呢，他重点的说了一个，就是比安姆人拉啊，阿托阿姆人拉，就是真主的口唤，真主的命令到来了啊。所以在这里边呢，首先提到的呢，就是响应真主的这个召唤，就是真主的命令，真主的口唤到来的时候呢，你们不要离机的话，希望就立即的话就把它实现，而且是要按部就班。 既然真主他要是困惑雅库的主，就是教有就有的主，为什么造化天地万物呢？还要用这个六天的时间呢？啊，这真主的话教有就有，但为什么呢？还要用一个六天的时间的实现啊来限制呢？那就说明呢，真主的话叫世人办理事情的时候呢，一定要按部就班，而不是的话呢，这个。 马上要求就实现，这样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的在实现。那么他就提到了，就是对真主的口唤命令。那么必须是不要要求立即就实现，而是按部就班的来使它实现。那么在第三个方面呢，就提起占主清净的问题。那么就苏菲的教门呢，它首先的话就是经常的话呢。 要赞，要赞扬真主的话，清净，啊，是不能那些，阿里哈姆杜林，那里哈伊努拉，阿拉，瓦克巴拉，瓦拉哈莱，瓦拉，瓜瓦特，伊努宾拉，希拉里拉，瑞曼，那是经常的话呢，是作为这个赞颂的这个言辞。第四呢，是从他们所有的这事情上呢，都要从举办上的话呢，给这个隔断，就对任何一件举办的事情呢，那么他们都要赞主清高啊。 而且的话，要远离他们所给真主的这些提出的举办，那么就在苏菲的教门里边呢，服从真主的命令，这个响应真主的召唤，而且每一件事情呢，都要按部就班，不要要求立即就实现，而是按部就班的实现，而且经常的话赞念真主清高啊，赞念真主清净，而且的话呢，还要从真主的这他们对真主的举办上呢。 那么我们的话呢，要把它这远离，而且的话要在这些上呢，这个赞念真主清高。瓦塔利亚要舍利库呢，啊，在这个事情上呢，就是提醒的话呢，一定从他们的举办上呢，那么要远离，而且在他们的举办上呢，那赞主清高。当别人的话在举办真主呢，我们的话远离他，而且的话还要赞主清高。苏伯桑拉啊，赞主清高，这他的第一节里边呢。 那么对这个苏菲的这个要求和指示呢，那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指引。第二节呢，就是他是众天仙奉他的口唤命令，把如何就把灵魂的话呢降在了众仆啊人之中。他所意悦之人上啊，并且说了，你们当宣告，的确万物非主，只有我，所以你们只当崇拜我啊，只当敬畏我。
你啊，这个里边的提醒了这么，那么在这一段《古兰经》里面呢，他是区分了三等人。第一等人呢是昏聩之人，就是他没有知识，而且是迷雾的人，所以在处理所有的事情上，他都是茫然的这一等人啊。第二等人呢是有理智之人，他有知感啊，他而且能感知啊，他也能够认知，他也在寻求啊，但是他并没有寻求到，而是在寻求之中的人。 第三等人呢，他是倾心爱主的人，就是他服从于真主，顺从于真主，顺服于真主，而且跟随在的话呢，这个正道之上的这一伙人。
那么从曾祖的口唤，他有一个警戒，就是阿勒曼的安布勒哈，曾祖口唤的这个警戒呢，在这个上面指的话呢，是曾祖所命令的，那么鼻息的话呢遵行，曾祖所禁止的鼻息的话戒戒啊，这就是在这个口唤的警戒里边呢，必须遵到这一点啊。那么在曾祖的话造化的警戒啊，就是阿勒曼的汉勒给啊，这个造化的这个警戒里边呢，主要是指曾祖的启示啊。这曾祖的话呢，对所有被造物之中啊，它都有一种奥妙，都有一种机密，都有一种启示啊。那么从各种显现的启示里边呢，那么就可以显现所有的一切圣人啊，一些外力所显现的一些这个奇迹的证据上啊，一些对事物的奥妙和机密的这个记录上，那么以此的话呢，更敬畏尊主。那么这一等人呢，他就跟随在这个善的人、好事之人的这个后面。那么第三节呢，他以真理造化了天地，他由他们的举办上清高，真主以机密哲理造化了最高的形体，最低的终极，而人类都有特赐的，这是理智，是发光的这个珠宝啊，而且是照亮心的光明。那么这就提醒了真主在造化万物里边呢，真主的话以他的机密哲理的话呢，造化的最高的形体呢是人类世界啊，所以人类的话呢，他是属于的话万物之灵，真主的代志者啊，他是最高的形体，而且真主的造化里边最高的造化呢是阿罗汉啊，就是这个灵性。那么真主造化的最低的终极呢是这个肉体啊，就是具有出生性能的这个肉体啊。那么这两件东西呢，在人类上呢是肉体包含了这个灵性，就灵魂的话是包在肉体之中，所以它显现在一个最高的形体和最低的终极的这么一个里边的这个人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必须以真主所独赐给的这个阿盖利这个理智这个发光的珠宝呢照亮他的心地，使他的心地光明，他才能真正的认主注意。那么这就是对苏菲的第三个教训。第四节呢，他从一点精水上造化了人类啊，忽然他是明显的对头。那么这个地方呢，他提到的是从参悟上啊，从时间的快、时间的流逝上啊，时间的很快过去的这一点上呢啊，那么他的话呢，得到了一种提醒啊，就是真主在造化人类呢，开头只是一滴精水啊，后来的话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人，而且这个人的话呢，可能就成为了他一个明显的对头啊。那这里边就提醒了一个时观，一个耳熟的一个时观的这个提醒。第五节呢，他为你们造化了各类的这个牲畜，其中呢有奇卵之物，就是皮毛和你们合得的各种利益的啊，其中呢有你们所吃的肉。那么在这一段天经里面呢，它是以真主赐给人类的各种恩典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恩典上呢，那么提醒了人们的参悟，提醒人们在理智上的这个分析。那么苏菲之人呢，在真主的各种恩典上，在各种恩赐的事物上呢，那么都要进行参悟，都要看到呢真主所赐给的恩典。你们在晚上赶回时啊，和你们在饭厨之时，他里面对你们有光彩和荣耀。就这提醒的话呢，就是一个放羊的人，一个放牲口的人呢，他早上把他的牲口赶出去，晚上的话把他的牲口赶回家呢，他里边的话已经含有了一种光彩和荣耀啊。这就是从真主赐给的各种恩典里面呢，已经有了光彩，有了荣耀。那么就提醒苏菲人呢，就是每一个人呢，你们都是一个放牧的人啊，都是一个放羊的人，那么对你们所放牧的所有的一切呢，你们都是有责任的啊。说对父亲来说呢啊，对母亲来说呢，对他的子女上有责任啊，长辈的话呢，对他的后辈上有责任啊，一个家族的处长的话呢，一个长者的话呢，对他整个家族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而且的话把他们赶出去啊，在今生的这个放牧之中呢，最后平平安安的回到他的家，就是回到了
真主的以前呢，那么它中间就含有一种光彩和荣耀。那么就提醒淑妃人呢，每一个人的话呢，在自己的家下，在自己所犯目的所有的事情上呢，都要负以责任。而且的话呢，其中真主以此呢，给了他光彩，给了他荣耀。如果一个先人，他的后人的话呢，丢弃了信仰，成为了干罪的人，成为乐意低贱的人呢，他就失去了光彩和荣耀。如果他的后人的话呢，以玛尼观念，那么他就得到了光彩啊。他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啊，今生后世两世的荣华富贵，两世的恩典里面呢，他就得到了荣耀啊。所以这是在提醒了这么一条。第七节呢啊，他把你们的重担拖到了你们需要，就是本身付出劳苦才能到达的城市。那么在这个里边呢，他是提醒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的确呢，前面你们的主呢，必定是领领你们的啊，毕竟是独持的啊。那么在真主来说呢，他在恩典里边呢，是分成了普慈和独慈的两种恩典啊。那么在淑妃的人上呢，他是用普慈的恩典啊，那么得到了独慈的恩典啊。就在真主的普慈的恩典里面呢，用真主给的普慈的恩典，急忙买下了后世的无穷实用，那么他就是得到了这个独慈的这么一个更大的恩典。所以的话呢，把今生的话呢，看成是一个市场啊，看成是一个种植场，看成的话是一个盈利牟利的地方啊。所以的话呢，用今生换后世啊，用暂存的今生，虚假的一个假繁华的今生，急忙买下后世的天堂，买下后世的无穷实用，那么就是用普慈的恩典啊，换取了独慈的恩典，那就是真主给你们的一种慈悯。它的根由呢，就它的根由在哪呢？就是在这个正统的这个教法之上啊。怎么说呢？因为三种人的话呢，他就不得到脱离啊。这圣人说的话呢，就三种人不得脱离：一种是贩卖人口的人，一种的话是割草砍树的人啊，一种的话是宰牛的人。那么就从这个圣训里边呢，提醒了这么一个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贩卖人口的人呢，事实上的话呢，他是已经的话呢，属于叛教的性质啊。那么割草砍树的，除非是为了需要的情况下呢，那么他在里边的话呢，是将要不得脱离的一种耳疗卖啊。那么宰牛的人呢，除非是为了穆斯林的需求以外呢，那么他在中间呢，可能已经这个得到了一种后世不得脱离的一种险境。那么这就提到的话呢，就是真主的话是把你们的重担啊，用这个牲口啊驮着，而且你们要用身体付出很大的劳苦以后，才能到达的这个城市呢，那么就救了这么一个甩拜部，就挑了你们的重担，而且使你们的到达于目的之地。那么就是提醒了在今生的世界上，怎么样子的话，用真主给的普慈的恩典啊，用真主给的这一些佛恩的话呢，买到后世天堂，得到独慈的恩典。那么中间的话呢，就提醒了三种不能得脱离的人。第八节呢，他造化了马、骡子啊、驴子，以便你们乘骑它，并为你们的装饰。他还造化了你们所不知道的啊。那么在这一集里边呢，他提醒的事情呢，就是提醒了这个在两个时候的这个战略啊，就是在两个时候的战略啊，就是在早上的时候的战略啊，和这个底个的时候的战略啊。苏布赫干都苏兰布呢买拉一开图，就是当众天仙的话呢，在赞美真主、赞主清高的时候，在两个时辰之间呢，就是两个时间，就是板豆和底个的之后两个时辰的话呢的赞美。而且提到呢，就是的话呢，人们的话呢要知道，在乘骑里边呢，只有马的话呢它能够做梦啊，只有马的话呢它能够的话呢在战场上，在一些时候呢能够见到买料一开启，见到天线。那么这就提醒的话呢，就是说是在这个人生之中呢，你们这些乘骑里边呢，作为装饰的这里边呢，事实上都是真主的一种这个给的一种恩典，而且呢，这些装饰的本身呢，它是就是对你们的一种的话荣耀。 真主他造化了你们所不知道的，那么事实上证明了人类所知道的，包括的话呢，海洋里边的生物呢，深海里边的生命呢，人们原来都是不知道。那么知道了以后呢，现在还有没有更多的生命，更多的不知道的造化呢？在人类上呢，还是一个未知数。那么就提醒呢，就是行苏菲之人呢，一定的话不要固步自封，而且的话一直要求知，把你们所不知道的真主造化，你们所不知道的这一部分呢，要进行参悟，要进行探讨啊，进行探索。第九节呢，是在真主上有端正的道，在此道上也有偏道，啊，有偏斜的啊。假如他抑郁了啊，他必定指引你们全体。那么这一点呢，就提醒了一个事，就在端正的道里边呢啊，他还有这个偏道出现啊，还有偏斜的道出现啊。如果真主意愿的话呢，才可能全部的话呢受到引领，全体的话呢都走上正道。那么就是根据这段古兰经呢，那么就区分了三个啊这个道路。一个道路呢是指这个塔利基啊，塔利基的道是指常人之道啊。那么第二的话呢，他提醒了这个塞比利啊，塞比利的话呢，他是指的话呢这个更高一等的人的，这个是有耳盖力，有理智，而且有被这个被引领的一部分人的话呢，这个他的道路。那么苏洛特呢，那指特选之人的道。那么这三个道路呢，就事实上就指点了这个塞利亚提的里程啊，团利盖提的这个道程，和哈盖盖提的这个真诚的这个道路，就区分了正统派、大众派啊、圣行派的人呢，他们所遵循的必须的话呢是里程和道程。那么在里程道程全美之下呢，他才有真诚，才有哈盖盖的这一层的出现。那所有失意之人、异端之人的道路呢，就必定要脱离里程、脱离道程、脱离了这个真诚的这个路。所以在里程存在而没有道程、没有真诚的这个行道里边呢，它不属于阿赖耶识呢讲满体的这个遵循的道路。第十节呢，是他是那个主啊，他从天上降下雨水，你们从他上得到了饮料，从他上长出了你们在他的里面啊这个生长出来的草木。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就提醒了真主给最大的恩典呢，那就是一个雨水啊，这个水分啊。要是没有水的存在呢，那所有的生命都将消失啊。当水的话呢存在的时候呢，就是一种恩典。那雨水呢，它事实上就是一种生发草木啊的一种恩典，增加一路的恩典，各种的话呢，这个一种好的一种显迹的恩典。说在你们的心中呢的喜增呢，就是这个雨水。所以在苏菲之人呢，他心中的话必须喜爱真主，热爱真主啊，那么他就是心里边的有了雨水的滋润。如果他没有一个这个喜爱真主的心呢，那么他属于枯萎的信仰。第十一节呢，他为你们从他上生出了专家、橄榄、枣树、葡萄和各种果实，对于有参悟的民众，其中却有一个险机。这提到了这个阿廖麦险机的问题啊，就你们当尊重你们的这个母辈啊，包括自己的母亲、姑妈，这都应该尊重。它里边提醒的事情呢，就是像生长出来的专家啊，这土地里边生出来的专家。那么他上一辈的人呢，母性的这一些这母氏系的这一些呢，他们都是如同是这个土壤里边的这个一种滋养，然后才生长出的专家。那么在里边提醒呢，就是尊重的话呢，你们母亲就是属于母系的这一些的话呢，长辈就包括你们的这个姑妈啊，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亲属。说的确呢，这个他是从阿丹的泥土里边所造化啊，就说是属于母系这一边呢，他是属于阿丹的话所剩下的泥土里边所造化的啊。那么就提醒呢，就指引了每一个牧民的心呢，他必须的话呢有敬畏，就是敬畏真主啊，有的话呢这个尊重，那就尊重自己的长辈，特别是母系一边的这个长辈，就连同你们的姑妈啊。说暂时呢是一条临近真主的路， 参悟呢，就是把心拨转到啊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的这个真境之上啊。所以这个媒介呢，它就是在于敬畏和尊重里边。如果没有敬畏和尊重呢，那么它到达不了这个认主独一的这个境界啊，也不可能的话呢，真正的话把心的话拨转到认识万物非主啊，唯有真主的这一个这个奥妙的这个意义里边。那么第十二节呢，他为你们制服了黑夜和白天，太阳和月亮，群星也凭他的命令而被制服。的确，此中呢，对于有理性的民众，却有一种啊，却有许多的这个险机。这个阿莱曼呢，是成了符数，成了许多的心机。那么这里边呢，他就提醒了这么几个事，就人性呢，它有白天和黑暗啊。就人性的黑暗呢，就是人的肉体的生物性的这一些，就是动物性的这些东西，是属于人性的黑暗啊。那么灵性方面呢，它就是人类的这个白天啊，灵性的白天和身体的黑暗啊，就是人性的这个黑暗和灵性的这个白天的话呢，它是在尊主的这个制服里边，在泰戈蒂勒里边的话呢所显现。那么人来说呢，一个如何一个心啊，一个灵魂一个心呢，它这就是相对的两个方面。一个人的力量啊，他的和他的五个感觉，就是他的视听嗅觉啊，这些感觉呢，它是一个相对的两个面啊。所以提醒的话呢，对于母民来说呢，那么在任何时候呢，都要知道自己的灵性的白天，还是这个属于肉体生锈性的这个黑夜，人性的黑夜。那么就是自己的话呢，用灵魂啊来管压自己的所有的言行啊，而不要的话用出生性的肉体的这些人性的黑夜呢来管制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所有的这个行为。所以在这呢就提醒了你们，要以灵魂的舒适为欢乐啊，要只要灵魂舒适了，那么你们以它为欢乐，不要以肉体的舒适为欢乐。那么这个时候呢，人们就更勤奋啊，更敬畏，而且的话呢，更的话呢，能够为主道的奋斗和奉献。第十三节呢，是说在大地上为你们创造了各种物品，始终的话呢，对于受劝的民众却有许多的险机。那么这就提醒了，就是我们说呢，真主的造化里边呢，它有天仙性的一些造化。像这个众天仙以及一些的话一些高级的一些灵性一些灵魂啊，一些高级的一些善等的一些人啊，那么他是属于这个天仙性的这个造化。第二种的话是甩脱呢魔鬼性的造化，那么就是一些这个私我啊，一些的话呢属于的话呢跟恶魔一样性质的一些性情和一些的认识理解和一些行为和一些这个意念。还有第三部分呢是动物性的啊，各种的这个造化。那动物性的东西呢，就像肉体的话呢所需求的东西啊，像这吃喝玩乐啊等等的一些这个私欲啊等等的这一部东西呢，它这些东西的共同的话存在在一个人体的身上呢，它就是给有这个受欠的这个民众呢一个很多的这个险机。第十四节呢，他是那个主，他制服了海洋啊，以便你们从其中呢得到了鲜肉，可他从取出你们所穿戴的这个装饰，你看船舶在他中破烂而行，以使你们寻求到百恩，以便你们感谢。那么在这一节里边呢，他所提醒的事情呢是讲真知的大海啊，真主造化人呢，给人们一个真正的知识，就是太盖了阿利姆啊，这真主给人们一个真知的这个大海呢，那么人们从其中才能取出鲜肉，才能其中取出的话海里边的珍珠作为他的穿戴和装饰啊。所以凡是未见不能见到的一些悠闲的一切事物里边的好处一处呢啊，它的高尚的这些特征呢，都必定是在真知的大海里边才会显现，才能取得出来。那么在你们的心中呢，形成一种专事呢，那就是知道了真主造化的这个 奥义啊，知道了真主对人类造化的目的的这个珠宝啊，认识这个以后呢，他灵性的话就穿上了啊，穿在了这个贞观和这个真主所赐给的纹美，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以玛尼呢才能在真之中的话呢观亮。所以没有知识的人呢，他不可能达到外力的品质，因为真主不采取一个无知的外力。一个母灵的话呢，如果他没有知识呢，他在遵循里边呢，必定的话是偏歪的啊。因为圣安山姆说呢，两种人下虎狱，一种人是没有知识瞎遵循的人，一种人是有知识而不遵循的人。那么这两种人呢，他就失去了他灵魂所穿在的观量啊，这个真观和文美啊，他没有从海里边，从真实的海里边取出了鲜肉和各种各样的穿戴和装饰。所有的一切这个反戈和一些教义啊，所有的这一些真主所规定的命境的这些事情呢，他的比喻里边呢，他主张的话呢，就如同是一个船舶啊，在大海里边破浪前行啊，在真知的大海里边啊，这个行驶啊。那么在这一点看呢，就是在人生的道路里边呢，必须的话呢，以真知在指导自己的意念和言行啊。那么他在这个真知的大海中的话，破浪前行呢，才能达到这个彼岸，才能与主相会。那么在里边呢，又提醒了一个隐秘和机密啊，就在执掌真理的人的指引之中呢，他才能够得到验证啊。因为真理呢，不是在经本之中，也不在书本之中，真理的话呢，是在执掌真理的人的手中。你只有跟随在执掌真理之人的后面呢，你才可能得到了真理。如果你从书本里边，从经本里边去寻求真理的人呢，那么他不可能的话呢得到真理，因为真理的话呢是在执掌真理的人的手中啊。那么在执掌真理的人的指引之下呢，他才可能实现这个验证，实现的话呢他的真理的显现。第十五节呢，他把群山安定于大地之上，因为真如他动摇你们啊，他转下了许多的河流和道路，以便你们得正道。那么在里边的他的坦夫斯类的解释呢，是指的话呢，真主在大地上造化了6673座的话呢大山啊，河的话呢无数的河流和无数的这一些这个道路。那么这里边呢，他也提醒了在人的体上呢，真主也造化了转下了一个庄重的这个山。所以在人性里边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庄重啊。如果人性里面不存在庄重的情况下呢，他在理程上呢，他就要偏，就要动摇；在道程上呢，就要偏歪啊。所以在理程上和道程上不要偏移，不要这个动摇呢，他必须的话呢，是要有一个庄重的心啊。有了这个机密则里的这个水的雨水的灌溉呢，那么它才可能呢形成河流啊，而河流的话呢，带着真知的话呢和参悟呢，一直的话呢寻求到真理啊，寻求而得到了端正的道啊，就好像是万河归海一样啊。那么就是在这一节里边的重点的提醒，他设立了许多的标志啊，阿亮麦提啊，阿亮麦提的话，它是指这个标志而言啊。凭着星辰使他们得到了引领。那么这里的话呢，是提醒的话呢，他比那乃基密啊混啊得到了什么呢？亚汉他到的啊，什么东西呢？就是真主的话与星辰的话呢，使他们得到了指引。因为圣人亚瑟森那么说呢，我的每一个手和部呢，都是天上的星星乃基密啊，你们跟随他呢，就是正道。所以在这就提醒了，就是凡是行这个苏菲的人呢，他必须要有一个指引啊，必须要有一个引导。因为在这引导里边呢，在古兰经的名人呢，他们的话呢凭着星辰呢在指导他们的话得到引导啊。而且真主设立了许多的标志，如果不需要这些标志，不要一个路碑，不要一个航标的话呢，他是不能够达到彼岸，不能达到目的地。第十八节呢，就是说造化的主呢，难道不能造化，就是造化的主难道以不能造化的非主啊相向吗啊？ 你们难道还不受欠吗？那么在这里边就是提醒了啊，真主是造化的主，所有举办真主的都是这个被造化的非主啊。那么真主是造化的主，真主的话呢，难道与不能够造化的这些非主能相提并论吗？能够相像吗？啊，就从这个里边呢，已经足够的话使你们受到了欠化。如果从这个问题上还分不清楚，还不能受欠化呢，那么他的话呢，已经是落于迷雾之中。那圣严是那么说啊，我的配弦如同是星辰，你们跟随了他中的哪一个，你们都能得到正道啊。所以在这里边就提醒的话呢，他的最关键的认识呢，就是认主独一呢，那是认识的话呢，只有造化的真主啊，才是的话呢，无始无终的啊，那么他才是权衡的主啊，那么他是受崇拜的。那所有的非主呢，都是被造，他们都是有始有终的，而且他们的话呢，绝对不能与造化的真主相提并论。那么在这样的认识里边呢，他已经得到了欠化。如果连这一点呢还分不清的人呢，那么他已经在迷雾之中。当他们的话，哪一个人呢，他跟随了圣人的这些配弦们啊，他们就得到了这个正道，他们就可以的话呢达到了成功。所以呢，这个跟随呢一直是从圣人时观啊，一直到感应脉体，到了最后的时辰。所以这必须要有一位的话引导之人。那么在里边呢，就提醒了他的条件，就是他的条件是什么呢？一个条件呢是执掌明证的啊，原来的白衣麦替他是有执掌明证的，就是在认识真主上呢，怎么认主呢？有推理的认主啊，有相对的认主啊，有的话呢这个因果的认主啊，也有的话呢以风格的认主，亦有的话呢以预言超前思想的认主，也有的话各种各样的科学啊推论的认主等等的认主啊，还有的话预言性的认主等等的认主。那么他在执掌里边呢，首先是执掌有明证的这个认主啊，是吧？要在列百因来替，他是执掌明证的人啊。第二个条件呢，他是全品的继承之人啊，要在列维拉耶替啊，困了啊，就他是所有的继承品里边的那么那个人，就全品的继承品的人。那么这个条件上呢，就是他不是圣人，但说圣人的话，他不是圣人啊，做圣人的事，他不是圣人，那么走圣人的道路。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他就显现了一个全品的这个继承人的一些显迹。第三呢，在引领之中呢，他是援助来调养这个人类的人啊。那么在这里边呢，就在《路哈的百要》里第五册的22页里边呢，有详细的这个解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提到了就身体的恩典呢，它是而替是服从是行善啊。一个人的话呢，他能够服从，他能够行善，那么他就得到了身体的恩典啊。心的恩典呢是确信也给你啊，以妈你正信。一个人的话，他得到了正信，而且是全信，有了确信呢，那么他心的恩典呢已经得到啊。如果谁的话呢对真主有害怕有指望，那么他就得到了灵性的恩典啊。如果一个人呢他能够知道这个机密哲理，而且能够阐明的话呢许多事物的奥妙，那么他从表面的现象能看到本质，从物质能看到精神，从物质啊被造的物质看到了非物质，从被造里边的话呢看到了造化的真主的真迹，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得到阿盖利，就得到理智的恩典。那么在这提到呢，就是这些恩典呢，它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呢是在埋伏的体啊，就在超层里边在这个显现。所以的话呢，超层里边的显现呢是在赞词和鼓励啊，谁的话要是坚守赞美真主啊，在朝夕二十赞主，那么他已经显现出超层埋伏赛体的这么一个显迹啊。谁的话要是常守古兰经，常念古兰经，而且实现古兰经的这个教训呢，那么他已经得到超层的这个恩典的一个显迹。如果你们这个计算真主的恩典，你们不能计算统计它。的确真主必是啊多涉饶，而且是独辞的啊。那么在苏菲的这个指引里边呢，是强调了真主的多数饶和独辞。如果你们 计算真主的恩典呢，你们是不能计算和统计它啊。的确，真主必然是多色饶，而且是独慈的。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是提到了两个色，一个色的话呢，就人们要接近于真主，要临近真主呢，要接系真主呢，那是真主的话呢，事先在前定里边给的一种恩典。那么它的显现呢，是喜爱真主，只有喜爱真主的人呢，他才能得到敬主的恩典和接系真主的恩典，满恩了与真主同在的恩典。那么这里边就提醒了一个叫做塞拜卜啊，一个叫做为 C 代替。塞拜卜的比喻呢，就是云游啊。你要到一个目的地呢，你就要坐车、坐船、坐飞机。你不坐船、不坐飞机也不怎么，你就走路。你要不走路睡着的话呢，你就叫人家把你抬着去啊。如果所有的塞拜卜都不要，你睡在地上呢，你永远不可能达到的话呢，这个得恕饶和得到独慈的这个恩典。另外一个提醒呢，这个韦斯莱提就必须要有一个中介，就必须要有个介绍啊。如果没有圣埃尔舍拉姆呢，就没有伊斯兰教，没有伊斯兰教呢，你就不可能成为穆斯林，你就没有这个韦斯莱提啊。如果没有真主一贾伯莱大天仙把古兰经传给圣人，圣人传给教僧呢，那么你没有这个古兰的指引呢，你就不可能的话呢，达到对伊斯兰教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认识。那么就提醒了，这韦斯莱提呢，他就是我们的圣人啊。如果没有圣人的话，传达真主的瓦亚提，传达真主的瓦合伊的话呢，那么教僧们的话呢，就没有这个韦斯莱提，那么人们就不可能成为穆斯林，而且不可能的话呢，到达于喜真的恩典啊。达到敬主和接系真主与主同在的这么一个品级。那么他详细的解释呢，就看卢赫勒百要里的第五册啊，他的23页里边第七行开始，第20节呢啊，他们除真主之外所崇拜的那些，他们不能造化一物，而他们都是被造的。那么在这个里边的话呢，就提醒了啊，这些东西的话呢，无论他们是死的是活的，他们都是被造啊，他们这些被造的东西呢，那么他被崇拜的里边的话就是一种迷雾啊，他们不能造化一物，而且他们是被造的，他们是有始有终的，而且是不是长久的。那么这些东西来说呢，对他们自己的本身呢，他们都不能够维持啊，都不能够的话呢保护自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就可以区分的话呢，对这个崇拜的这个范围啊，就是除了真主以外呢，所有的这些东西他们都是被造。那么既然都是被造呢，他们就不能造化一物，而且他们都是被造的，就是有生有死啊，有开始有终了，有始有终的。那么这些呢就区分了，就是认主独一之崇拜真主的这个界限。第21节呢啊，他们是死的不是活的，他们是无知觉的啊，就是他们是不知道的啊，就不知道什么呢，不知道几时被复活啊。那么这一点就说明呢，就是许多的话呢啊，被崇拜的非主呢，就人类里边的一些的话呢恶魔，一些的话呢使人的话呢走邪路的人呢，一些误导者呢，他们的话呢啊，心是死的啊，而不是活的啊，因为他们看到的话呢是今生的暂存和今生的利益，而看不到后世的更大的这个恩典和这个永恒啊。他们的话是不知觉的，不知觉什么，就是不知觉他们自己只是暂存，他们也是被造，也有灭亡的一天，而且是必须是要归属于真主的那一天啊。他们不知道他们几时被复活，就连复活之日是哪一天，他们自己的心里面都没有保，没有这个认知。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是不配的话被崇拜啊，知识的话一个被造者啊。那么在这里边呢，就提醒了在误导里边的一个关键的区分点呢，就是他们心是死的啊，而不是活的。他们的话没有知觉啊，就是而且不知道的话呢，几时被复活。第22节呢，是你们的主是独一的主，既然如此了啊，他们相信后世的人们，他们的心已是拒绝否认真理的啊，他们是高傲自大的。这讲明什么问题呢？这你们的主是独一的主，既然真主是独一的主呢，他们不相信后世的人们呢，他们的心已经是拒绝而且否认了真理啊。他们的话呢是太看不得，是骄傲自大的一种表现。那么在苏菲的人里边呢，首先忌避的事呢就是骄傲自大啊，因为太看不得的本身呢，在苏菲的判断呢就等于是苦夫了。因为圣让人生那么就说的，对于 高傲的人的高傲是一种施舍，就是对一个骄傲的人的话，高傲的人你比他更高傲的话呢，来对付他呢，那就是一种对他的施舍和提醒了。二十三节呢，无力的确真主是知道他们所隐藏的或他们所明扬的，说的确他不喜欢高傲自大的人，真主使他意味着知道他们所隐藏的，他们不喜高傲自大啊，故事谦下的。那么这一节里边呢，是在苏菲的教门里边呢，是一个明显的显现啊，就是的确啊，没有任何怀疑，的确真主是知道他们所隐藏的啊，也知道他们所明扬的啊。那么真主的话，让一个人知道他们所隐藏的啊，和他们所明扬的，那么在这一点里边呢，就说明他不是骄傲自大的人啊，他是保持了谦下的人啊。就要知道真主是不喜欢的话高傲自大的人，那么真主是他所意义的人呢，可以知道他们的隐微啊，知道他们的话呢，一些这个内里的东西。那么在这一件事情上呢，在苏菲的显现里面呢，他是显现在谦下的人里边，绝不会显现在高傲自大的人里边啊，因为真主的话呢，不使他们高傲自大，而是使他们成为谦下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呢，他才可能知道真主的经历，知道真主的话呢啊，所以说这个提醒的一些人们所隐藏的东西或明扬的东西。二十四节呢，是当有人对他们说，调养你们的主所降世的啊，他们说这些只是前人的神话故事啊，就是一伙这个卯拉道长和比他们更优越的人呢，对他们进行这个教诲的时候啊，他们不相信啊，认为是前人的这个神话。那么这是在圣人时观呢，圣人对一伙人的话呢，先读古兰，那么有一些迷雾者呢，他说只不过是一些前人的神话故事。在这一伙人呢，他的显现呢，就是在一伙卯拉道长和他啊比他们更优越的人对他们宣传真理的时候，对他们教诲的时候，他们不但不相信，而且认为是前人的这一些神话的人呢，他们就落在了这种亏本里的。第二十五节呢，所以以致在复活之日呢，他们担负他们自己全部的罪过，还要担负啊，因为他们的无知啊，就是没有真知而诱人迷途的罪过啊，真的他们的担负太恶劣了啊。注意此一处的这个莱姆呢，在这个他该不啊这里边的解释呢，他等于莱姆啊，就等于是一个否定词。那么这边所提醒的事情呢，就是误导人的人呢，他除了承担他自己本身的罪过以外呢，他还要承担被他误导之人的全部的罪恶啊，所以他是承担双重的这个罪行，双重的这个罪恶啊。就是一个人的话把人引入迷途的话呢，那么他承担的罪过是两层罪过，一是他自己行为的罪过，一种是别人因为他的误导呢走入迷途的全部罪过都是他所担负。说警告有理智的人啊，应当远离啊理诚和真诚之中呢一些的话呢偏移这个正统的判断的一些迷雾啊，和一些这个误导别人的人啊。在古兰经里边呢，他指点里边的话呢，他加上一些神话的解释，甚至没有按照真正的泰夫修的那么进行真实的解释呢，那么中间的话呢都可能会产生误导啊，以致的话呢把真正的指点这个天经真正的意义呢给了偏歪或者是进行了这个误解啊。是在天经里边，在圣人的道路里边，正是真实的东西的指点呢，它才是指引正道啊。所以被启示的啊，临近真主之人的这些人的指导呢，它才是正确的指导。那么凡是私意的指导、主观的判断、主观的认知来进行解释古兰经对人的话呢进行指导呢，往往可能的话呢形成一种误解或者形成一种误导，而且的话呢啊成为一种不是正确的一种指点。那么在这里边就提醒了，在这苏菲的人上呢，在解释古兰经里的呢，必须按照泰夫西的，就是按照真正的注解，而不能够以私意和其他的一些主观的认知呢来随便判断。那么里边提到呢，就是机密道义呢是古兰经里边的一个显现啊，机密道义呢它是一道光明啊，这道光明呢只有正确的解释它之后呢，才能被人们所正确的认识啊。 然后就提到了，的确呢，认主独一的，它的真谛是什么呢？啊，它就是不以的话，顽固之人的话进行争论，而是讲真理，啊，讲实际的话，符合原本的古兰经。真主造化了人类呢，那人类是真主德性的一面镜子，啊，就真主的话呢，造化了人类，人类所显现出来的耳根力，显现出来的各种方面呢，都具有真主调养品啊和树艺品的各种尊名德性里面的一些显现，所以成为真主德性的一面镜子啊。真主最优美最俊美的显现呢，是显现在人类之上啊。人类被称为万物之灵啊，人类可以使用工具，制造工具，可以发明，可以在天上飞，可以在海底行走啊，等等的一切呢，它都显现了真主的这个人类。那还在翻译啊，就是讲圣人的继承人的问题呢。那么圣人正因为在教僧里边，他会出现每一个时代的代理者而放下了心啊，他们从真主的造化上呢，已经领取了真主的渴望啊，就他们呢有许多愿替，他们是在圣人之后指引正道的人，因为他们呢内里的话呢是还在发音的，是属于的话呢继承品的人啊，真主的这个代理治世的人，那外表上呢他是外苏伦老师的代理者啊，在内里里边呢他是海里法腾老，是真主的代治者。那么在这些人呢，他们的话就是真正的追随者啊，也是被追随者。那么每一个世代呢，凡是代理者呢，他就属于外力啊、牧师的啊这一类型品级的人们。那么详细的解释呢，可以看到这卢克的百里第五册的第十二页。第二十六节呢，是的确在他们之前的人们曾经争论诡计，然后真主从根基上摧毁了他们的啊建筑物，然后呢屋顶从他们的上边坍塌在他们上啊，罪行从他们不发觉不察觉意料不到的地方呢来到了他们啊。那么这个地方呢，他特别提出来的是了也是阿鲁呢啊，不察觉不感觉不发觉意料不到的地方，那么降临了真主的话呢，突然降临的这个灾难。那么在这的话呢，是提醒了这个行苏菲的人呢，必须的话呢是观临正道，而且不怕的话呢，所有的话呢，所这个人所行使的这个轨迹啊，因为真主的话呢，在这环保上呢，它是环保神树的主啊，所以的话呢，要是用了这个轨迹来伤害真理的时候呢，那真主到了一定的期限呢，必定从根基上摧毁他们，而且使他们的建筑物的话坍塌，最后呢从他的上面啊降下坍塌在他们的头上，最烈是从他们自己意料不到的地方会悄悄地来到于他们。第二十七节呢，顺来就然后在复生之日呢，他们要将要出丑啊，并说呢，你们为他们而众生万贤相互争论的那一些偶像到哪里去了？真主把真知赐给他的那一些人呢，就说啊，的确今日出丑蒙羞和不幸，就是困难和歹呢，是在不信道的人上啊。这凡事的话呢，以众圣万贤啊为他们认主独一的证据的人啊，凡事的话呢得到了真知啊而信道的人，他们把人们的话从今生的各种迷雾上、各种幔帐上、各种遮蔽的屏障里边的话揭开，以致的话呢，他们走在了教化在了认主独一的这个道路上，然后呢，他们就与他们的话呢进行了争辩啊，所以在今生必然会发生许多有引导之人和一些没有真知的信道之人之间的许多争辩，一直到的话感应脉体啊，就是一直到这个世界啊到世境的时候呢，都会出现有引导之人啊和的话呢有没有真知的信道之人之间的许多的话呢辩论。第二十八节呢，是在自亏时被天仙取去性命的人，然后他们表示了驯服啊，我们曾经足我干代，不然的确真主是全知你们曾经做过的行为的人啊，曾经做过的事情的人。那在这一段里边呢，他所提醒的事情呢，就是说的话呢， 干这个许多事情呢，一直要等到天先取命的时候，那么自亏的人呢，他们才顺服的被取命啊，死去。那么他知道他自己曾经作恶作歹啊，但是他已经没有任何的退路，因为真主的话呢，是全知道他们的所有的行为啊，所有的这些动机的。第二十九节呢，你们进入那扎辛呢啊的活跃的各道门，并在其中永居吧。一定高傲自大的人的归属真恶劣啊！这就提醒了，就是作为苏菲亚的人呢，一点都不能高傲自大啊！因为高傲自大的人呢啊，他就必定话得到扎辛呢这活跃的这个罪行，而且的话呢，永居在其中啊，他的这个非常卑劣、非常恶劣的这个归属呢，就是开始以他的骄傲自大。因为伊布利斯的话呢，他因为骄傲自大的结果呢，所以他违抗了真主的命令。真主命令众天仙向阿丹叩头，不是叫众天仙的话呢崇拜阿丹，是把阿丹作为靠拜啊来拜真主。因为真主是无方位的啊，所以的话呢，在朝拜真主的时候呢，必定要有一个朝向啊，就是要一定要一个盖利布啊。如果没有一个朝向的时候呢，那么他就不可能的话呢，从哪一方来拜真主。那么真主以阿丹作为众天仙拜真主的靠拜朝向，那么这个伊布利斯呢，他高傲自大，他就不听取真主的命令，以致的话呢，他失去了信仰，落入了这个伊布利斯的这个啊，没有这个设牢的、没有后尘的这个地步。所以，这一个苏菲之人呢，绝不能够高傲自大啊，不能够不听取的话，这个劝化啊，不能够的话不接受这个真理，更不能够的话自己迷误，诱人迷误，还以为自己是得正道的人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归落呢，他就是扎希曼的归落。所以提醒的话呢，苏菲之人呢，他的外表是谦下的啊，在任何一个劝化里边呢，哪怕三岁小孩说的话呢，对他有劝化的意义呢，他都要谦虚的接受啊。凡是不接受真理的人啊，自己迷误诱人迷误的人呢，他都不属于苏菲的范围啊。第三十节呢，是有人对境内的人们说啊，调研你们的主所降世的是什么啊？他们说好。在这个世界，就今生呢，行善的人呢，当受善赏啊！一定在后世之日呢，在后世的择业里面呢，他是最好的。一定敬畏之人啊，他的住所是太好了啊！那么这个就是在这个《古兰经》里边所启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敬畏的人的话呢，杨主对他所降世里边，他所接受的是还算是好，而这个好的话呢，是在今生的好啊，在今生呢。他就显出了行善，而且的话呢，这个单的话呢受这个善赏啊，在后世之日呢，一定的话呢，他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个院子，一个居所啊，一定呢，在敬畏之人呢，他的住所是最好的住所啊。那么就是在这个认识里边呢，他提醒了几个问题。这段古兰经呢是针对虔诚的母民啊，凡是虔诚的母民，一定表现出来在今生的话，赫舍勒坦得到真主的恩典。在欧克代提哈塞的上也得到真主啊，基德儿子版呢，真主的话释饶他全部的罪过啊，所以一定的话呢，在后世住这所住的地方是最好的地方，那么敬畏之人的住所是太好的住所啊。那么今生以外呢，我们就讲的话呢，就是不论的话呢，今生的话呢只是一个外表啊，他的内里里边的好呢是在他的诚信之上。所以苏菲之人呢，他不单是外表里边的诚信，而且是内里边的话都诚信。在今生的好呢，他就相连着后世的好啊，就是外表和内里的他都是好的，言行是好的，他的心的话呢也是好的，不可以是表面一套心里面一套啊，鼻心是从外到里内里都是全部的好。然后再说呢，就是经常守住清真言啊，这一条的话呢，他就是最优美的行善。所以在苏菲的教门里面呢，根据这一段古兰经里面呢，他这个坚常这个守住清真言，廖一的黑人马布德苏那些，他一直坚守到战主不万一呼吸啊。然后再提到敬畏的人的住所是什么呢？是敬主的品级啊，是受喜爱的这个品级。说当一个人在今生就得到了一个敬主的品级，那敬主的品级的体现呢，就是热爱正道啊，热爱这个真主，而且的话呢，贪爱的话呢，上功啊，这些就是敬主之品级的表现。那么受喜爱的这个品位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远离真主所禁止的，而且的话呢，遵从真主所命令的。那 凡是贤品之人、高品之人呢，他的体现呢，就在今生的话呢，是在行善里边，他最好的住所呢，那么就是在后世的话呢，最好的地方。那什么最好的地方呢？就是二乐世的天坛里边，在金灯笼的，就是二乐世的六个边幡的阴暗阴阳之处啊，挂着的金灯笼的里边的话呢，是他的这个最美好的居所啊。那么在金灿里边的这个形容。那么第三十一节呢，他是提到尔呆利的天堂啊，就是尔呆利的天堂呢，在他们进入他的时候呢，这尔呆利的话呢，把它翻译成伊甸园也好，把它翻译成的话呢，常住的永恒的天园也好啊，下临诸河啊，它在下面的话流淌着许多的河流啊，它在里面的话享受他们所妄想的，真主就是以此来赏来赞赏他啊，敬畏之人啊。那么也提醒了苏菲之人呢，那么他的归落呢是在二代里的天堂的居所啊，他进入他的人呢，那么他是在下临诸河的天堂之中，享受他所妄想的所有的一切的恩典。那真主是以此的话来恩赐他的敬畏之人啊。那么在这地方呢，就提醒了，因为还有一段古兰经呢，叫二代里的天堂，这是他们的入餐，就好像到一个地方去，在路上休息一会儿，吃个点心，那么样子的恩典呢，就是二代里的天堂的这个造化。那像有了这样的恩典呢，他就成了有这个先知的品级啊，外力的这个位分，苏哈道义的品位啊，而且成为的话有很大回赐之人。就他们虽然不是圣人啊，但他们说了圣的话，做了圣的事，走了圣人道路，那么他们与圣人同归，跟圣人居住在同一座天堂啊。早上的话呢，以窝丹圣人起坐啊，中午的话呢，以布拉希姆交谈，晚上的话呢，与圣人的话呢，在一块。第三十二节呢，是那些人们，当他们纯洁洁净时啊，天仙便使他们死亡啊。他们说，平安节庆在你们上，你们以你们的行为干办进入天堂吧啊！这是对苏菲人的一个报喜啊。当他的话呢，遵循了这些以后呢，那么真主的话给他一种非常好的恩典，就是在他们纯洁洁净的时候呢，天仙的话取他们的命，使他们死亡。而且天仙们就说了，平安节庆在你们上，你们以你们的行为干办进入天堂吧啊！而且其中还有一句话叫医疗站在体站在体的 Amy 非哈哈的 do 呢，意思就是说呢，你们进入天堂吧。什么天堂呢？纯人的天堂啊。什么是纯人的天堂？眼睛从来没有看过，心里边从来没有想过，耳朵从来没有听过的这种特人的天堂啊。非哈哈的 do 呢，你们进入它之后呢，你们永远不再出来啊。那么就是对苏菲的青年干办的人呢，那的一种喜悦，一种报酬啊。经过了这个尔呆利的这个天堂的优美的这个恩典的这些这个报喜之外呢，一个优美的品性就在今生的话呢，劝化世人啊，引领众人的话呢，上正道的这些人，他在后世的报酬呢，就是升高道的话呢，众圣万贤啊所达到的这个高频的这个尊敬的天堂啊。那每一个的话呢，敬畏的人呢，都必定是在他的行为里边的话呢，显现他后世的归落。那么从这一段古兰经呢，就从他今生的行为里边呢，干办里边呢，就知道他在后世的归落和他的品级和他所居住的位分。那么第三十三节呢，他们不再等待别的啊，只等待天仙们来临于他们啊，或者等待调养他们的主啊命令口唤的到来啊。在他们之前的人们曾经这样做了啊，真主没有亏枉他们，但是他们自己亏枉了自身了啊。在这个地方的话是提醒了，如果他们知道了啊，那么他必定的话呢是亲眼大见的知道。那么苏菲的人呢，他的认主上呢都是真知明见的认主，都是的话有证据的认主啊。那么他们的知道的话呢，不光是从经本上的知道，是从引领之人上的一些劝导上，一些这个显现上的知道。他们的真知呢，他们的是亲眼大见的真知，许多事情呢，他们有明证，也亲眼大见， 见到了教门的真实，见到了真主的实诚实在实有，那么所有的事情呢就使他们善尽，而且的话坚忍啊。那么他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就坚守在真主所禁止的善眼力啊，对真主所命令的善呢，他的话呢就坚守啊，他就如同是千世俯视一般的这坚守这个礼程啊，遵循的话呢道成，那么他们的话呢就得到了位分和千世俯视一样的恩典的这个福分，那么就是他们等待真主的召唤，等待真主的口唤的到来啊。前人这样做了啊，真主的话不亏枉于人啊，只是他们自己亏枉了自身，这行苏菲的人呢绝不能够自己亏枉自身啊。那么就是提醒了这么一个事。第34节呢说，然后他们遭受了他们行为的恶报啊，而且他们曾经以他来戏弄的那些东西就包围了他们，这是指的话呢在道程上犯事的一些人的这个结果啊。他们坚守礼程，在殿里斋或朝上的话呢十分善尽，但对于道成开立盖替的话呢，他们的话呢加以否认或者加以疏忽啊，那么在否定道成的人上呢，他们就成了在道成上犯事的人啊。那么这等人呢，他的话呢被他们所戏弄的东西在后日之日要包围他们，而且他们的行为呢是他们遭到了恶报啊，他们曾经用来戏弄别人的这些话呢在后日之日将要包围他们啊，他们就成了在这个道程上犯事的人啊。那么这些人呢就提醒了一条，就在礼程上极端偏执啊，他在礼程上呢是极端偏执啊，用拜功，用一个主命的东西，一个礼程的东西的话来代替了全部啊，就是殿里斋或朝呢都是主命，纵是一件轻事一件呢，它都是属于口服的，属于叛教，它可以的话用一件超越任何一件，用一件代替其他的一件，那么在这个事情上的礼程上的这个偏执呢，它就造成道程上的随意的犯事或者对道程的这个否定啊，只要礼拜就行了啊，只要封斋就行了啊，只要行主命就行了。要知道的话呢，在伊斯兰教里边呢，它的这个法利赛里边呢，它是有两部分的法利赛啊，就是我们讲的话是功德和私德。什么叫做私德呢？念你斋或朝个人功修，这叫做私德。什么叫功德呢？就是社会功修，这是功德啊。一个人只是注重他自己的念你斋或朝，对穆斯林的生死，对伊斯兰的存亡毫不加以这个建议的人呢，他这里程呢属于偏执的里程，他的道程呢属于犯事的道程，因为他轻易的否定了这个道程的规定啊。那么真诚上的这个臆断呢和猜想呢，他也是同样的话呢，也就是在道程上的随意和犯事的啊。所以在真诚的事情上不是随便臆断啊，我的主指示我了，我的主对我说了，你不是圣人，你怎么你的主会对你说，你怎么样的话呢啊，而且说自己的话是歪理，自己的话是高品质，凡是这样的一些人呢，他属于在真诚上臆断，在真诚上的话呢进行猜想的人啊。那么在提到的话呢，叫超诚上的话呢编造的人和完颜的人呢，他也属于的话是在道诚上的话呢随意犯事的人啊。在超诚之上呢，他就是一个高的品级，那你们知道凡是圣人要自称我是圣人，那么他才是圣人，如果再不自称的话呢，他绝对不是圣人，所以圣人必须要自称。那么所有的话呢，贤人呢绝不能自称，没有自称是闪一克，自称是穆勒世代，自称是歪理的人。如果他的话自称是闪一克，自称是穆勒世代，自称是歪理呢，那么他往往的话属于超层上的编造和完颜啊。所以在这个分区分点上呢，那就提醒了凡是在这个地方超越的这个标准呢，他就属于道程上随意犯事的人。在至诚上呢，就是在马尔蒂泰替上呢，他有一等人呢属于幻想之人啊，就是他幻想着的话呢是达到一个很高很高的品级啊，可以在天上飞，可以在海底行走，甚至于可以显现出这个摩尔兹载体，显现出各种的，凡是有这种幻想的人呢，他也是属于道程上的随意和犯事。所以经常说一个人是为了行歪理而行歪理的人呢，他的话呢就属于的话呢是一种苦福的，就他的话讨真主的喜爱，他的话遵循伊斯兰的教门，让真主的话呢啊提拔了他啊，他全为真主并了系而真主使他得到了 凯罗曼基得到了哈盖盖提，得到了许许多多的恩典的时候，显现出末日载体，甚至显出凯罗曼基的时候呢，那么这一个情况下呢，他是属于的话呢，超层的这个至诚的显现啊。如果他幻想着这些东西，为了要显现在人前，为了要得到高频的表现，为了的话要显现奇迹，而这个进行幻想呢，他就属于在至诚上幻想的人。那这几种人呢，都属于在道程上随意犯事的人。所以在这个认识了真正的知道了啊，这个密封章的人呢，他就懂得了苏菲。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解释到第34节啊，因双老虎，要是真主预言呢，我们继续的话往下面解释啊。再来我们来，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